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刚坐在那边，我想那在我旁边的弟兄是谁？注意看一下，原来是孙萌跑回来了。谢神把他平安的带回来。什么时候离开？OK，雪下大一点，那你走不了。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先来读经文，今天的经文哈，今天的经文还是很长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读一下。题目叫面对内忧啊，讲到教会内忧的问题。这个第五章的第一节开始，我们一直读到第六章的第七节，一共有50几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看。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财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伏到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3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嫁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起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即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少年人进来，见她死了，就抬出去，埋在她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在车上，放在船上和路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了，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都得了医治。大祭司和他一切同人，就是撒杜该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到外监。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店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使徒听了这话，天就时候就静止。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紧锁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即使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守电工和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店里教训百姓。”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 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他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的主宗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是他服从他的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乌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丢大起来引诱着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失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然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字，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像基勒上忽略了他的主。12使徒叫众天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好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欢这话，就选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了腓力、伯多特罗、尼加拿、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真的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的甚多，也有许多。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主你召集我们早晨在这里敬拜，我们也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明白你的心意。求主你借着你的话来教导我们，在现今的世上我们当如何行，如何讨你的喜悦，如何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感恩节要到了，好像我不晓得大家，我总是觉得今年的感恩节没什么气氛。为什么？因为好像没有听说大家要到处跑，然后每一年呢，教会的各个团契都有这个午餐啊、晚餐啊， 今年呢就是节制啊、禁食啊等等之类的哈、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啊碰到感恩节的时候要怎么办？你想到说那么多的问题，不但是疫情又跑上去啊，这个政治。选举本来以为11月初就解决了，到现在都还没再解决，还在那边烦。然后教会里面因为这个政治的这个话题呢，大家有些人还闹得不开心。这怎么能够来感恩呢？那今天看的经文呢，不是特别针对感恩节的啊，但是呢。你看到说教会面对了这个这段经文呢，很多人叫做这个内忧外患啊，在外面有压迫，外面有逼迫，教会里面也有忧虑的时候。那你会发现到说，在这个不理想的情况之下啊，在第5章的41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这个不是一个教条，这个不是一个使徒的规定，但是却是信徒们、门徒们他们每一天。生活，他们认识了这位基督，他们就不得不传这位基督。所以他们每一天的生活，无论是碰到怎么样的环境，他们都是欢喜的；碰到迫害，他们也是欢喜的，因为他们欢喜能够为这名受迫害。如果你为基督的名受迫害的话，你当欢喜。当然，为自己受苦的话，忧虑是好的啊。啊，为基督受苦的话，我们可以欢喜，可以欢喜。今天要跟大家谈这个面对忧虑的内忧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人的忧虑，是内忧。内忧讲到教会里头的问题。我们这几次我们很快的看了《使徒行传》，从第1章一直看今天看到第6章、第7章。那在这前面几章呢，你大致上可以分成两大段啊，1到2章是一段，3到6章是一段。1到2章呢，每一段里头都有一个挑战，每一段里头。都有圣灵的作为，每一段里头都有教会的祷告，不是只是祷告，是教会的祷告，信徒在一起的祷告，每一段里头都有一个结语、结论。第一段呢是1到2章，我们前两次看的，挑战是什么？挑战是耶稣升天了。挑战是耶稣，他们熟悉的耶稣离开他们了，他们留下孤零零的自己一个人。当初耶稣带着他们行神迹，带着他们抵挡所有的困难啊，那现在就留下他们自己了。他们还想说耶稣来是要复兴以色列国，结果神耶稣没有处理这个政治的。当时没有处理这个政治的问题，就离开他们，把门徒留在地上。但是耶稣应许了一件事情，就是圣灵要降临。耶稣应许了圣灵要降临，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就在耶路撒冷等了。等的时候就祷告，祷告了10天左右啊，因为耶稣。用40天讲神国的信息嘛，教导他们， 然后圣灵降临是五旬节，是在这个逾越节之后的50天，所以大概10天之后啊，40加10啊，可能前后少一两天啊。那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就降临了，使徒就开始说起别国的话。圣经说他们说起别国的话，然后众人就听见他们在讲说神的大能。第一篇彼得圣灵充满所带来的信息是在讲什么？讲耶稣基督复活。你仔细看的话，使徒行传几乎所有的信息，讲到的信息都跟什么有关？耶稣复活有关。耶稣复活有关，门徒们、使徒们在这个耶稣复活的这个神迹里头，在耶稣复活的这个事实里头，重新认识到整个局势。你就看到这一批人不怕死，为什么？耶稣复活了，怕死吗？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耶稣复活这个真理呢，没有真的去揣摩。我们昨天讲说，我们需要去默想很多东西，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知道的，我们清楚的在脑海里头，但是如果你每一天去默想思想说耶稣复活到底跟我现在坐在这里什么关系，当你能够让这个耶稣复活这个真理，福音的真理能够像你如果你们烤火鸡，是不是烤火鸡要腌火鸡，我刚拿的 recipe， 戴安娜告诉我要腌3个小时啊，这个不是3个小时，3天如果你把这个耶稣复活的这个真理泡在你的心里头，泡7天，每一分钟去思想它，在门徒的身上的话，他不但去面对耶稣复活的现实，面对了这个40天左右，还有圣灵在他们心中把神的话放到他们心里，他们所出来的一个生活是不同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生。我们常常会把彼得啦、约翰啦、12个门徒啦，或者11个门徒啦，犹大已经自杀死了啊。那11个门徒，11个使徒，把他捧得好高。但是我们却忘了，他们其实都是一帮失败者，在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都逃了，只剩下彼得跟了一半，否认耶稣3次，最后可能是约翰还跟到十字架前，全部都逃了。然后耶稣复活的时候，还有一些人还不敢相信呢，还是这些妇人们告诉他们，然后他们还不信，还要跑去看，最后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才愿意相信耶稣之前讲的他要复活的这个预言。这些都是失败软弱的门徒啊，他们40天之久面对耶稣复活的现实，最后圣灵降下的时候，他们是另一班的人。你不要把他们看成说我比不上使徒们。如果你要用比的话，我们要用比的话，我们就完全不明白神的话。使徒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根本就是不配的，你还要跟不配的人比，比他更不配，那就表示说你很看重配不配的这个问题，那就表示你根本不知道你不能凭自己的能力，你还要再用自己的能力跟使徒比的时候呢， 你根本，我们根本就不是在信靠基督，懂不懂？了不了解这个意思？使徒们是完全失败的一批人，他们所面对的这一个复活的基督要在他们眼前，然后圣灵深入到他们的生命里头的时候，他们换成一批。所以上个星期我们看到说，当这个在美门的那一个瘸腿的人对着彼得的时候，彼得说：“我什么都没有。”这一些祭司们、这些官长们看了这些门徒，也晓得他们根本就没受过教育的，什么都没有。他们有的一个东西就是神的话跟圣灵的充满。所以你看见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耶稣离开了，他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圣灵降临在彼得和12个使徒还有那一群在一起祷告的人身上，他们就开始讲说神国的这个神的大能，然后彼得的信息就讲出基督死里复活的信息，然后众人听了就扎心，说我们要怎么办彼得，我们记得2个星期前，彼得并不是告诉他，彼得告诉他们要怎么领受所受的圣灵，要悔改，要悔改，悔改，接受这位耶稣基督，你们就领受这圣灵，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也说，那信靠主耶稣悔改的人就必领受得着这个神的基业圣灵，你不需要做任何其他 extra 多余的东西今天有一些教导说，你信靠主耶稣之后，你不一定有圣灵，你需要某一种的东西才能够得到圣灵。但是在彼得，当他在那里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在他的身上，在那一个时刻，他说你要得到我现在你们看到这个圣灵在你们生命里头吗？你们要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承认自己的罪，就那么简单。当我们真实的愿意悔改的时候，神的灵就来到我们生命里头。我们也看到说，这1到2章的时候有教会的祷告，教会祷告从刚开始120人，最后到3000多人在一起的祷告，他们是不断的同心合意恳切的在祷告。在第2章的后面有一个小节，教会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来到第2段呢，第二段是从第3章到第6章的时候，第3章到第6章的时候，你在这里你看到教会有一个挑战，什么挑战？有一个内忧外患的一个挑战。外患是什么？有两次，第一次在第3章，我们上一次看的就是有这个敌人的恐吓，是不是？我们讲到说我们基督徒要面对，准备好面对恐吓。那第二次的外患是我们今天刚读的，我们今天不仔细谈的，就是5章12节到42节那里，他再一次彼得跟使徒们再一次被抓，这一次抓了不是只是关了关起来，他还无言不晓得怎么样的又跑出来了没有人知道这一个神迹的话圣经也没告诉我们，但是他就在外面讲的时候，他们就把他拿来打一顿，然后告诉他们，严严的告诉他们说不可以再传。但在这两次的当中，彼得都讲了什么？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不合理？在第4章的时候，来到第5章的时候，彼得又再一次说，顺从你们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段3章到6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教会有祷告， 从第三章开始祷告到第四章结束是祷告。教会的祷告来到一个高潮的时候，祷告完后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圣灵充满，就有胆量去传讲神的道，而且是一心一意。第六章的第七节，我们刚刚读的后面有一个结语，就是神的道兴旺起来。神的道兴旺起来，你会发现到使徒行传圣灵降临、圣灵充满的一个结果，就是神的道兴旺起来。神的道兴旺起来两方面，一，神的道传扬出去，第二，神的道在基督徒的生命里头活出来。神的道兴旺起来。我们今天要来特别看的就是第三到第六章，有讲到教会的内忧。教会的内忧，第一个是在第五章的一到十一节。一到十一节，在这里呢，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这个田产，这个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就放在使徒脚前。然后忽然之间，第三节，彼得忽然间冒出一句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财银私自留下几分呢？”而你读这个经文的话，你要开始去根据经文的次序读。这个时候你读的时候有点奇怪，我把假如说我把田地卖了，我把一部分的钱来奉献，可不可以？可以。为什么彼得在这里责备他说，你为什么不把所有的钱拿来奉献，为什么要留下几分？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是不是？那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就大概了解彼得的意思。第四节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为什么起这意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读的时候还不是那么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彼得也赞成说，田地卖了，卖了之后，还没卖的时候，田地是个人的，你卖了之后，钱也是个人的。但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他只拿一部分出来奉献的话，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后面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怎么回事。在第八节，后来这个人听见这个彼得责备他之后，就扑倒断了气。当时有人就把他埋葬起来，这是当时的习俗，不像我们今天死了之后可能还等多天，因为那时候他们要赶快埋葬起来，这是对死人的一个尊重。但才去埋葬的时候呢，他妻子进来的时候，第八节彼得就问他妻子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那妻子说，是的。所以是怎么回事？原来这对夫妻把田地卖了，然后奉献给教会，告诉教会说，这是我们所有的，我们都奉献了。而彼得告诉他，田地是你的，卖了之后钱也是你的，由你来做决定。那为什么你要这样子来欺骗神？欺骗什么？就是你拿一部分的来，自己留下了一部分，这不是问题。但是你来到神面前告诉我，我们说，告诉神说，这是一切。为什么有人要这么做？ 为什么有人要这么做？啊，我告诉你，如果你把田地卖了啊，拿到教会来说，这是50%，哇，这不得了。那如果你是说这是所有的啊，会怎么样？大家听到的话会对你另眼相看，是不是？特别你注意看啊，在那第四章的后面讲到说，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使信徒们都变卖他们的东西，他们都把他们东西都房屋公用，没有一个缺乏的。当中有一个人叫巴拿巴。巴拿巴，他就把他的田地卖了，所有的给使徒。那时候信主的人多少？3000、5000，5000多个人在当中，有一个人变卖田地，把所有的奉献给使徒。那这里有一个亚拿尼亚，看见了是什么？就羡慕。我要有那样子的一个尊荣，人家看了觉得好的事，但是又不舍得，又不舍得所有的给，所以他们就卖了，留下几分，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给的时候就告诉使徒说，这是所有的，这是所有的。所以彼得说，彼得对那人严严的对他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有没有注意到《使徒行传》在这个时候，在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看到就是圣灵充满，圣灵降临。在这里第五章的时候，撒旦充满，欺哄圣灵。”教会里头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个伪装的问题。为什么说是欺哄圣灵？因为他们只想有一个敬虔的外表，不愿意有一个敬虔的实质。这里说欺哄圣灵，不是说圣灵被骗，神是不可能被骗的。但是呢？这不是说神不能被骗，人就不会尝试去骗神。你知道人都很矛盾的，我们也一样啊。要骗什么？要骗得一个敬虔的外表、敬虔的荣耀、人尊重的心。他们要表现得他们牺牲得很大，叫人敬佩。但同时，他们又不愿意那么牺牲，他们又爱世界。我再说一次哈，彼得说得很清楚，财产本来就是亚拿尼亚的，卖了之后，钱也是属于亚拿尼亚的，他们可以决定要奉献多少。但是亚拿尼亚要的是一个假冒伪善的敬虔，刻意的。刻意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讲人家假冒伪善，人家并不是刻意的，但是这一个是刻意的、计划出来的那一种的，有心机的、要假冒伪善的、里表不一的一个信仰，这本身跟这个整个福音是背道而驰的。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改变，圣灵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从生命里头有一个本质的改变，然后我们把它活出来，是从里到外的。在这里，这一个人不要的是，不希望有内心的改变，但是他要外表的一个象征的东西，他是跟福音跟基督的真理完全是对立的，难怪彼得说他是被撒旦充满。 撒旦充满的带来是虚有其表的一个生命，里头没有，但是外面却刻意的去模仿。为什么神叫亚拿尼亚夫妇马上死亡呢？我告诉你，在这里最可怜的不是亚拿尼亚跟他的太太，最可怜的是那些少年人，刚买完一个人回来就马上又要再买第二个人，别人犯的罪他们多劳苦。但是为什么神要叫亚拿尼亚夫妇马上死亡？因为他们刻意的欺诈，因为神要我们清楚的知道，在教会初期的时候，特别在初期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说，教会的生活不能够用虚假的虔诚来建造的。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不能用虚假的虔诚去撑着的。所以你来到教会服事的时候，你不会说，应该不是说不会说啊，因为现在美国，你看美国的教会有很多要用虚假的东西撑着。我们看了不少的新闻，因为他们牧师很有名，但是牧师出事的时候，教会就把他包走，用虚假的东西把他撑着，是神非常不喜悦的事。当我们服事软弱，我们觉得跌倒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神面前。神特别不喜欢虚假的东西。你读以赛亚书第一章，你就知道。以赛亚书第一章，当百姓们面对到外来的攻击的时候，一个一个跑到圣殿里头向神来求，求神来拯救他们。神怎么说呢？神说，你们来做什么？你们来求祷告伸起手，你们这样子的来寻找我敬拜，但是你们的生活都不愿意改变。这只是表面的，这个周六周星期天在神的圣殿面前就摆得漂漂亮亮的，但是生活里头，他们内心里面并没有想要改变他们人生的方向，也不愿意把主权交出来。神很厌恶这些东西。所以你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里头，你就看到神很严厉地告诉这一批来到他圣殿的这些百姓，而不愿意真实地把自己的道德，把自己的人生改过来的这一批人说，你们来我都觉得厌烦，你们脚踏到我的这个圣殿里头，我都承受不住啊！神都厌弃虚假的东西，虚假的东西。你来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有两个教会，第一个是以弗所，以弗所教会耶稣称赞他。但是呢，耶稣也说，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也就是说，你在那里服事的时候，里面没有一个实质。你若不悔改，我就把你的灯塔挪移。神厌恶这些虚假的东西。老底家教会是外面看起来是最复兴的一个教会。耶稣说什么？你实在是贫穷的，贫穷到一个地步，我在门外叩门，我不晓得你们在门里头敬拜谁，我在门外呢，谁让我进去？若不悔改，我就要把你们吐出去。神是厌恶一个虚假的信仰，神要的是一个真实的信仰。教会的一个内忧就是，当你复兴的时候，当你教会兴旺起来的时候，在这之前，哇， 几千人啊，大家一心一意，然后每很多很虔诚的人，你看他们奉献，一个一个奉献，啊，一个比一个越多，就会有人怎么样？模仿，啊，模仿，就很多虚假的东西开始出现，虚假的热心，虚假的虔诚，虚假的啊奉献，都一个一个慢慢的出现。这是教会出来的一个内忧。第二个内忧是在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的时候啊，他讲的问题其实没有形容的太多啊。第六章第一节说，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应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在人多起来的时候，就有事情要做啊，这是不得已的。教会有时候不。你说要专心祷告，传道为事，人多起来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是不得已需要处理的。使徒在这里并没有说饭食那么辛苦啊，我们这供应他们，他们还要发怨言，我们以后就不再弄饭食了啊，全部都不要吃啊。啊，他们自己去找东西吃啊，他不是啊，有一些事情还是要做的。但是使徒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有不一个部分是不能够忽略的，就是神的道。所以呢，弟兄们，当初你们中间选出七个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就派他们管理这事。这很稀奇，管理饭食的需要圣灵充满，有好名声，智慧充足。在教会服事，我们都需要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我早期的时候，在教会的时候，我的例子讲过几次的，我再讲一次的。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不就是那时候我们儿童到了某个年龄之后，我们就跟大人一起去崇拜，就坐在里头。很多听不懂的，但是还是可以听到一些啊。这就为什么我说我还记得那个。四年之后重复一模一样信息的牧师啊，那每一次上会之后呢东方人嘛用了这个纸巾啊等等之类，就塞在这个我们的这个 pew， 我们是那种一排木头的，然后上前面有放诗歌本的这些格子的东西啊，那就塞在那里，然后留在椅子上呢。那不晓得是哪一天，我就看得非常不惯。聚会之后，大家都走出去了。走出去之后，谁来收拾这些东西？那神感动我呢，我就发起一股的热心，我说我来收拾了，没人做的我做，就开始做。这很简单的事啊，这个我也是甘心乐意的事。但是做久了之后，我发现需要圣灵充满。为什么？因为心里开始嘀咕，嘀咕说我清理了不晓得几个月了，为什么都没有人注意？至少也要看到我清理之后不好意思留下来清理嘛，就算你不称赞我也罢了，留下来跟我一起清理。一个人在那里，最后非常越做越气，你清这个人家丢下来的东西，需要圣灵充满，要不然做不下去。 我们在 Omaha 的教会以前也是有啊，跟每个大家的教会都一样，这个聚会完之后就有午餐，午餐的时候就发食物，那时候就有人起抱怨，为什么他每次给我的都比别人的少？就有一批人，后来大家就问了，问了，原来发现什么呢？原来这一批人都是第一个跑去拿饭的，而分饭的人因为一开始都不敢分得太多，分到后面的时候发现，哎，人够了啊，就多给了啊，所以他们每一次最先去拿，然后所以每一次都拿得比别人少，不是因为发食物的人讨厌他们，而是他们是先拿的啊。后来发现这个原因，你发现到说发食物也都有人埋怨，那你在发食物的人也都会被人讲。你真的需要被圣灵充满，要不然你很难很难继续做下去。你做了不久说我放弃了啊，别人来做啊。教会很多服事是这样子的，你会看到很多人做做做、啊、OK， 我受够我的苦了，接下来就交给别人了，以后我就不做这个事情了。你发现其实教会里头需要被服事的人需要被圣灵充满，不管大事小事都需要。你在大事小事你都有受到一个挑战，就是你要怎么继续的服侍神而又喜乐，你需要转向主，在主里头被圣灵充满。你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服侍那么简单，你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我是因为看在一份薪水的份上我就哀声怨气的。你知道做药剂师，在早期的时候做药剂，我是读药剂的，做药剂师李燕师母就跟我讲说，你们这个做药剂师的这个被叫惯了啊，就是人早期的时候啊，公司都是对药剂师特别好，一直到2008年。2008年是经济萧条之后，公司就对药剂师更一点都不客气啊。那时候一点不客气的时候啊，我们叫啊，常常埋怨啊，然后立燕就跟我说：“你们药剂师啊，这个苦我们平常上班的人都受的，只有你们这个药剂师从来不受这种苦的。现在一点点就在那边叫啊，所以在我身上就。”这种的养成这种的个性啊，大不了我不干了啊，我不受这个苦。但是教会里头要吃苦的了，我们可以在外面的公司这么做，但是在教会里面，你不但是要吃苦，你不能够只是忍受。你还真的能要从内心里头喜乐的服侍。如果圣灵没有充满的话，你很难这么做，你很难去服侍5000人的饭食。哦，那个 Omaha 的就只有100人，这个是什么？50倍。所以你从斯提凡的服事里头，你就看见他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在管饭食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圣灵充满过基督徒生活的人。一直到第七章的后面，他为主殉道的时候，圣灵充满他，大胆的讲说神的话。圣灵充满他，让他看见天上的荣。圣灵充满不是只是说方言，特别不是那种说了人家听不懂的方言。在使徒行传这里，目前的方言都是人听得懂的，似乎要让人听得懂的。但是方言也不是唯一的，你看发现圣灵充满之后，当初的信徒们活着的是一个在教会里头同心合意的一个肢体生活。你发现圣灵充满的时候， 使徒彼得就大胆地传讲神的话。你发现尸体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可以管理5000人的饭食。最后尸体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看见神的荣耀，就面对死亡。这些都没有方言，除了第一章，而第一章的方言也不是今天所谓的方言。但是我们在神里头是有一个奇妙的大能，真的求神来复兴我们。不要把使徒们抬得高高的，他们都是一批失败者，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情，要祷告等，等候圣灵降临，而圣灵已经降临了，圣灵已经来了，他们什么都没有。第三章说，什么都没有，我只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天实在没有什么借口。如果你再说一次说我真的不像使徒那样子的时候，你还是以自己高傲的心，希望能够在自己身上找到有一点点的价值，能够配神使用的，这种要找一点点的能力的这个心态是一个骄傲的心态。虽然你觉得你连那一点点能力都没有，但是你还是要依靠那么一点的能力才愿意服侍的话，在神面前是高傲的，因为你看人的本事比神圣灵的大能还大。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能，那是没错的，但是不要在我们身上去找任何的能力，而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寻求他，求他来帮助我们啊，特别在这个疫情政治不安，教会里面老实说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神面前仰望神，看见神的荣耀，靠着神的力量，我们继续的服侍众弟兄姐妹，把主的话传扬出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是那一位赐我们大能的主，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你的灵方能成事。让我们在你里头的信仰的服侍，不是肤浅，不是表面的，乃是一个真实从内心里头发出来的。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自己一样的能力都没有，我们唯有靠你的圣灵的大能帮助我们，晓得我们有了主的名，有主所赐的圣灵，一切都足够，因为唯有你才能够改变这一切。帮助我们愿意回到你面前，在祷告中仰望你，在弟兄姐妹的肢体中，我们一起的来一心一意的来向你呼求。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欢迎大家，特别欢迎。